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使用川普任内的资金扩建南部边境墙；
应对毒品和移民危机，美墨举行高级别安全对话；
拜登政府将再次驱逐非法入境的委内瑞拉人；
美国8月份贸易逆差缩小，有望支撑经济力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10月5号，在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库皮扬斯克市附近的一个村庄，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至少51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表示，这一令人震惊的俄罗斯导弹袭击说明了为什么美国需要继续支持乌克兰。皮埃尔呼吁美国国会现在就追加对乌克兰援助资金采取行动，因为上周末通过的短期支出法案没有为基辅的抵抗努力提供任何新资金。他说，拜登政府正在制定另一个乌克兰援助计划，其中包括新的武器和装备。周四，大约50位欧洲领导人齐聚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举行一场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与会国家同声强调，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并没有变化。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表示，如果华盛顿减少了对基辅的支持，欧洲将无法填补其间的差距。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说，今年8月死于空难的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金，是由于飞机内部的手榴弹爆炸所引起，而不是遭到导弹袭击。当天，普京在黑海度假胜地索契的瓦尔代国际俱乐部的会议上说，调查人员在空难的遇难者遗体中发现了手榴弹碎片。日前，俄罗斯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已经向他报告了此事。普京说，当时飞机没有受到外部影响，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但他并没有针对手榴弹为什么会在机上引爆一事提供更多细节。普里戈金在今年6月对莫斯科军方领导层发动武装叛变后，一度成为普京执政20年期间面临最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外传克里姆林宫为了报复瓦格纳进军莫斯科，因而策划了这起坠机事件，但遭到克里姆林宫驳斥。
周四，《华盛顿邮报》引述一名匿名美方官员称，目前华府已经相当确定，拜登总统将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会面，以稳定双边关系，而白宫也已经开始为会议做准备。报道引述美方官员的话说，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双方希望通过 APEC 会议重置互动机制。另一名美方高层官员则表示，拜登期望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落实计划。美方官员称，会面计划将等待中国外长王毅于本月稍晚访美时进一步讨论。
据叙利亚内战监督团体和官员5号说，叙利亚中部荷姆斯省的一所军校5号在举行毕业典礼时突然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至少100人死亡。而在无人机轰炸现场前，叙利亚国防部长刚刚离开。路透社指出，这是叙利亚军事机构历来遭受的最血腥的攻击事件之一，而且在陷入内战12年的叙利亚，使用无人机作为武器来进行攻击也是前所未见。叙利亚国防部昨天在声明中说，事件造成平民和军事人员死亡，并提到是恐怖组织使用无人机发动这起事件，但这份声明没有提到任何组织，目前也没有组织宣称犯案。而事发后，叙利亚政府军全天对伊德利布省的反抗军掌握的区域展开狂轰滥炸。
周四，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说，针对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委内瑞拉人，美国将重启驱逐行动，这是当局遏制美国边境移民危机的努力之一。当前，拜登政府正在面临创纪录的非法移民潮。美国8月全国非法移民逮捕人数已经达到30万4162人，创下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最高数字。 近年来，逃离委内瑞拉经济和政治动荡的人数急剧上升，也为这一问题火上加油。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近年来约有770万名委内瑞拉人逃离祖国。马约卡斯说，华盛顿与委内瑞拉已达成协议，将遣返以非正规方式抵达美国南部边境不符合救济条件的委内瑞拉人，而新政策会立即生效。
近日，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似乎出现了变化。据拜登政府周四说，华盛顿将利用川普时期的资金以扩建南部边境墙，阻止当前创纪录的非法移民入境。这延续了川普总统在任时期的一项标志性政策。不过，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周四对此表示，这个建设项目是在上届政府期间就已拨款，法律要求当局使用这些资金。他强调，我们虽然要求国会撤销这笔资金，但国会没有这样做，因此我们不得不遵守法律。而国土安全部周三也在一份公告中宣布，他们将暂缓执行26项联邦法律，允许在非法入境很高的德州斯塔尔县建造边境墙。为了应对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上个月，白宫已经增派了800名士兵前往南部边境，协助部署在边境的2500名国民警卫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八月份贸易逆差收窄到近三年来最小，有望支撑经济力道，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起诉了埃隆·马斯克，迫使马斯克就去年收购原推特一事作证。代表 SEC 的律师在加州北区发布的一份法律文件中说，马斯克没有按照传票的要求在9月15号出庭作证。SEC 说，这次调查跟去年马斯克购买推特股票时是否有人实施证券欺诈有关。据了解，马斯克在去年十月完成了对原推特的收购，交易价值约为440亿美元。马斯克的律师曾经表示 ，SEC 已经在这项误导性的调查中多次听取了马斯克先生足够的证词了。SEC 则在一份声明中说，工作人员正在继续进行事实调查，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出任何个人或实体违反联邦证券法的结论。
十月五号消息。英国相关监管机构已受命调查微软和亚马逊云计算市场的主导地位。据了解，这一进程由媒体监管机构 Ofcom 通过转交调查而启动。Ofcom 表示，已经发现了一些使得英国企业更难更换云提供商或使用多种云服务的功能。而且该机构非常担心亚马逊和微软作为市场领导者的地位。Ofcom 负责市场研究的主管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一些英国企业告诉我们，他们担心更换或混合使用云提供商太困难，而且目前还不清楚竞争是否良好。Ofcom 担心亚马逊网络服务和微软 Azure 等所谓的超大规模企业正在限制云计算市场的竞争。对此，亚马逊发言人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不认可 Ofcom 的调查结果，微软公司并未置评。
根据搜索引擎公司 DuckDuckGo 的 CEO 温伯格昨天公布的证词，苹果正在考虑取代谷歌的位置，并使用 DuckDuckGo 作为它的浏览器隐私浏览模式的默认搜索引擎。DuckDuckGo 是一家私营企业，它开发了一款专注于隐私的搜索引擎，和谷歌直接竞争。同时也开发了其他旨在限制网站通过互联网追踪消费者隐私的产品。温伯格说，公司在2016年首次得到苹果关于成为隐私浏览默认搜索引擎的想法的回应。DuckDuckGo 声称，它的搜索引擎大大减少了其他搜索引擎仍然可能进行的跟踪量，即使在隐私浏览模式下也是如此。此外， DuckDuckGo 的团队说，他们可以通过把内容集成到苹果新闻、地图、音乐和电视等搜索模块中，使 DuckDuckGo 成为苹果用户在苹果设备上的最佳搜索选择。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墨西哥高级别安全对话10月5号在墨西哥举行。在和墨西哥官员进行高级别安全交流之前，国务卿布林肯说，当前的毒品和移民危机是美国和墨西哥必须合作才能应对的挑战。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司法部长加兰德与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4号一同访问墨西哥，希望和墨西哥深入解决毒品、武器走私和移民问题。同一天，纽约市长亚当斯也到访墨西哥，希望引起国际关注，协助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布林肯、加兰德和马约卡斯4号会见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美方官员感谢墨西哥政府上个月引渡西纳罗亚集团毒枭前首领矮子古斯曼的儿子欧维迪奥·古斯曼。美墨官员联手加强阻止走私人工合成鸦片芬太尼的政策，这种毒品让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大幅减少。据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数据，每年有超过7万人死于与芬太尼相关的用药过量。拜登政府希望墨西哥执法人员釜底抽薪，直接从制造芬太尼的工厂下手。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与墨西哥内阁高层5号举行会谈，展现打击毒品和枪支走私的决心，并齐心应对美墨边境非法移民人数创新高的问题。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称，美墨边境巡逻队9月份逮捕了超过20万非法越境移民，比8月份多出2万，目前入境人数还在增加。奥夫拉多尔在10月2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看到每天有超过1万名非法移民抵达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布林肯表示，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与墨西哥合作，两国都希望解决大规模非法移民危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由于出口稳定成长，商务部周四公布的美国八月份贸易逆差的幅度已有所收窄，并超出预期。而出口的增加也有望使贸易支撑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成长。请听报道。
根据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八月份贸易逆差收窄了 9.9%， 来到583亿美元，是2020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准。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八月出口增加了41亿美元，即 1.6%， 达到2560亿美元。其中货物商品出口激增 1.8%， 来到1715亿美元。资本货物出货量则创下历史新高。但食品、饲料和饮料出口额为2020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准，服务出口额则为845亿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准。同时，商品和服务进口较7月份下降了23亿美元，即 0.7%， 进口额来到了3143亿美元。其中，商品进口下降 0.9%， 至2560亿美元。这可能显示借贷成本上升，导致国内需求疲软。高频经纪公司经济学家法鲁奇告诉法新社，本季迄今，美国出口上升，进口下降，显示国内需求有所疲软。而贸易流量总体也有所降温。他警告，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就业市场出现大幅下降，今年稍后经济成长可能就会进一步放缓，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造成压力。同时，随着全球经济成长疲软，包括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在货币政策收紧后，出口也可能受到打击。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秋季似乎成为三种呼吸道病毒，包括 COVID-19、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传播的代名词。然而，美国一项最新的监测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人表示极有可能接种流感和新的合胞病毒疫苗，但不愿意接种新的 COVID-19 疫苗。请听报道。
致力于分析政府数据的华府非营利组织 USA Facts 于5号的新闻稿指出，美国疾控中心公布最新的2021年美国成年人十大死因中，第一名是心脏病，其次为癌症，造成全球大流行的 COVID-19 则排第三。前三大死因合计占了总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随着病毒高峰季来临，人们被要求接种各种疫苗，市面上现在已经有了新型的 RSV 疫苗和新 COVID-19 疫苗。美国非营利组织凯撒家族基金会最新的 COVID-19 疫苗监测显示， 58%的美国成年人，包括3/4的65岁及以上的长者，都表示他们今年将接种流感疫苗，其中的一些人已完成接种。此外，58%的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表示，他们肯定会或可能会推荐适合其年龄层的新 RSV 疫苗，但对新 COVID-19 疫苗的态度，大部分民众却持相反态度。凯撒家族基金会监测结果发现，虽然美国疾控中心9月12日进行民意调查时推荐了新的 COVID-19 疫苗，但53%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会接种该疫苗。凯撒家族基金会还发现，大多数家长表示他们不会为孩子接种新的 COVID-19 疫苗。此前，针对加州监狱所做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接种了新 COVID-19 疫苗加强针的人比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的人更容易感染病毒。研究人员分析了33所加州州立监狱2023年1到7月份的数据，结果发现接种新的二价疫苗的人数远高于未接种者，而接种者的感染率几乎是未接种者的2倍。另外，疾控中心发现，在健康成年人中，接受过二价疫苗的人更有可能住院治疗。克利夫兰诊所的研究人员在6月份发现，跟其他人相比，按时接种疫苗或接种过二价疫苗的诊所员工受感染的风险更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正在编织亚洲情报网，联合多国对抗中共，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诺贝尔和平奖由伊朗人权运动人士穆哈马迪获得；
美国正在编织亚洲情报网，联合多个国家对抗中共
；IMF 总裁说，全国经济有望软着陆。
涉嫌性侵几百人的南加州大学校医在家中死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警告，如果俄罗斯受到核武攻击或生存受到威胁，俄罗斯有可能使用核武。俄罗斯国家杜马议长沃洛丁6日表示，俄国正在考虑撤销对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日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表示，虽然华府和欧洲国家出现了政治风暴，但他对美国和欧洲继续提供财政支持仍然充满信心。他提醒欧洲各国，如果乌克兰没能成功反击俄罗斯，让俄罗斯在当前状况停战，那2028年便会成为另一个关键时刻，等到俄罗斯重新建立军备后，便会开始攻击其他国家，如波罗的海国家。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今天宣布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由正在坐牢的伊朗女权和人权运动人士穆哈马迪获得殊荣。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则是颁发给了俄罗斯人权运动人士毕亚利亚茨基、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以及乌克兰人权团体公民自由中心。今年的诺贝尔奖暨第一个奖项医学奖2日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公布，3日宣布物理奖，4日揭晓化学奖，5日公布文学奖。今天宣布的和平奖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奖项，压轴的经济学奖则将在9日揭晓。今年诺贝尔各个奖项的奖金是1100万瑞典克朗，当有几名获奖者共享奖项，他们将分享奖金。
美国战略将从中东反恐作战转型为应对中共威胁。五角大厦计划裁减陆军特战部队规模，把更多资源投入与等量对手冲突时所需的常规部队。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军准备从特战单位 裁减约3000人，相当于10%的特战部队人员。裁减特战单位有助美国陆军重新平衡，转为发展大规模传统地面部队，以因应日后可能在亚洲作战，同时也能减少陆军在就业市场活络期间募兵不易的压力。美方官员表示，最终的裁减作业尚待国防部长奥斯汀签字。官员表示，随着美国将目光更聚焦于中国的所谓大国竞争，一些决策者认为高度专精的特战部队需求性降低，偏向把更多资源投入到可能与匹敌对手发生冲突时所需的常规部队。
南加州大学的妇科校医汀道尔被控性侵患者，他的律师5号说，汀道尔被发现死在家中。汀道尔被控于2009到2016年期间，在南加州大学学生健康中心多次对失去知觉的病人伸出狼爪。校方同意支付超过10亿美元的和解金给几百名指控他的女性，但76岁的汀道尔仍然否认指控。他曾经在2019年自称无罪，之后交保获释，法院一直没有排定审理日期。汀道尔被控在30年的职业生涯期间，趁着体检时侵害几百名女病患，数以千计的患者控告南加州大学没有充分回应针对汀道尔的控诉，说校方明知汀道尔的作为，却允许他继续接触学生。南加州大学直到2016年才调查汀道尔，他还根据一项跟校方达成的友善协议获准退休。南加大时任校长在200名教授要求为这起丑闻辞职的压力下，于2018年下台。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四向法官提交动议，要求驳回司法部在2020年美国大选干扰案中对他的全部指控，理由是他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之前的所有言行都受到总统豁免权的保护。当局在该案中指控川普参与了一项欺诈美国、阻挠国会对选举人票进行认证的阴谋，以及一项反对投票权和计票权的阴谋。川普的法律团队写道，首先，起诉书中指控的被告的每一项行为都发生在他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而且根据检方的说法，这些行为都与联邦政府的一项职能有关。川普的律师还指出，在1月6号事件之后所受到的第二次弹劾审判中，参议院判定川普无罪，而司法部在本案中却因为同样的行为对川普提起了刑事指控。川普的动议提交给了负责审理此案的美国地区法官塔尼亚·查特坎，他最近拒绝了川普提出的另一项动议，也就是要求他回避审理此案。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开发人工智能 AI 工具，帮助驻印太的美军对抗中共威胁。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周四对彭博社说， AI 可以帮助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将解决一些他最担心的问题。印太司令部正专注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希克斯说，正在开发的 AI 平台可促进指挥官和部队的联系，并增加他们一次可以分析的数据量。他说，五角大楼已经有800个 AI 项目正在进行中，明显加快人工智能的开发工作。上个月，希克斯在防务新闻主办的会议演讲中也表示，美国将开发几千套海陆空 AI 系统，力求小巧、智能、低成本。今年8月，希克斯还领导成立了生成式 AI 工作小组，在分析和整合国防部的生成式 AI 工具上，这个小组将发挥关键的作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正在编织亚洲情报网，联合多国对抗中共。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5号说，服务需求强劲以及抑制通胀方面取得的进展，增加了全球经济摆脱衰退的机会，有望实现软着陆。不过，格奥尔基耶娃也提到， 目前仍然存在财政和金融风险。戈尔基耶娃提到了各地区成长动能的明显差异。他说，美国是唯一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主要经济体，而印度则是新兴经济体当中的亮点。不过，戈尔基耶娃提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放缓，中国的经济活动仍然低于预期。此外，很多国家正面临着重大的财政风险，包括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债务负担明显上升，银行也面临压力。因此，戈尔基耶娃呼吁采取紧急措施，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
美国公布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引投资人担忧高利率将维持更长一段时间。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周四连续第九个交易日下跌，收盘下跌3美元或 0.2%， 报每盎司 1831.8 美元，跌到3月8号以来最低水平。周四，黄金期货出现死亡交叉，成为2022年7月6号以来首见。死亡交叉代表着空讯号，也就是50日均线往下穿越200日均线。根据 FactSet 数据显示，截至周三，最活跃黄金期货的50日均线为 1936.27 美元，而200日均线为 11936.33 美元。 Gold Newsletter 编辑伦丁表示，死亡交叉通常代表下跌趋势将持续，这也是自疫情以来第四次出现。通常价会持续走低几个月再反弹，因此今年底金价可能是疲软状态。
由于美联储是否升息存在不确定性，美国房贷利率连续第四周上涨。专家说，这已经是一代人遇到的最高房贷利率了。根据房地美周四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0月5号，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为 7.49%。本周房贷利率比上周上涨18个基点，一年前30年期平均利率为 6.66%， 15年期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为 6.78%， 高于上周的 6.72%， 一年前15年期利率为 5.9%。 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布鲁克·斯密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抵押贷款利率处于23年来的高位，将继续抑制房地产市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不愿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本周透露，目前除了有传统的五眼情报联盟外，美国正在深化与亚洲多国的情报合作，以对抗中共当局复杂的间谍机构网络。请听报道。
据彭博社周四引用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拜登政府正在亚洲建立了一套独立的多重的伙伴关系，进行情报共享。这其中包括与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四国集团，也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三边伙伴关系，以及包含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三边伙伴关系。此外，美国还加强与日本、印度和越南的双边信息共享。这名官员补充说，这些关系的主要重点之一就是增强对中共网络进攻的抵御，以及削弱北京的间谍机构。而美国发展的这些新型和强化的伙伴关系被正式称为情报联络关系。这些新型伙伴关系将补充美国情报基石的五眼系统，即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网，近年来已将重点转向北京当局。包括今年5月，美国太空军宣布向日本交付敏感卫星跟踪设备，目的也在于对抗与中俄在太空领域的新一轮竞争。而英国议会近日也在一份新的报告中称，中共正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间谍机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道说，印度由于加强了与美军的情报共享，去年年底得以击退中共对喜马拉雅山的军事入侵。另一实例是2022年5月，四方集团国家向太平洋沿岸国家提供商业卫星数据，使各国能够追踪中共海上民兵走私和非法的捕鱼活动。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当地时间周四，美军在叙利亚的驻军击落了一架土耳其制造的武装无人机，引发外界关注。五角大楼表示，事发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已经进行了一次通话，以协调当地的军事行动。请听报道。
据五角大楼周四宣布，美军当天击落了一架在美国驻叙利亚军队附近活动的土耳其制造的武装无人机。这一事件也是美国首次击落北约盟国土耳其的飞机。土耳其国防部一名官员说，在美国领导的联军所击落的无人机不属于土耳其武装部队，但没有透露它是谁的财产。土耳其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周四表示，上周末安卡拉发生了一起炸弹袭击后，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开始在叙利亚对库尔德武装目标进行军事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特准将表示，周四上午，有人看到土耳其无人机对距离美军约一公里的叙利亚哈塞克进行空袭。几小时后，一架美军 F-16 在距离美军基地不到半公里的范围内击落了这架无人机。但莱德对记者说，当时没有迹象表明土耳其是故意针对美军。事件发生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进行了一次通话。莱德称，这次通话富有成果。而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强调，美军击落这架无人机是行使自卫权。当前这一事件发生在美国和土耳其关系微妙时刻，土耳其是北约盟国，也是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并且在乌克兰冲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叙利亚民主力量也在当地与美国合作，以打击伊斯兰国。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神韵艺术团和纽约飞天学院将联手举办特别中秋联欢会，10月6号星期五晚上8点，通过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联欢会将展示神韵精湛绝伦的舞蹈技巧，超世界水准的演出，请锁定10月6号星期五晚上8点，干净世界神韵作品频道。
网址是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